读出恩典，让我们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约翰福音的第七章，在祝棚节结束前的关键时刻，大祭司端着金色水罐走到祭坛面前，众人都寂静无声，等着一起高呼以赛亚书的经文：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就在这万籁俱寂的一刹那间，就在这充满期待的一瞬间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：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因为耶稣就是救恩的源泉，耶稣不但要给你喝救恩的水，还要让你成为施拯救的管道。救恩要从你的心中涌流出来，这是耶稣对所有人的邀请，包括他的敌人，包括要抓他的人，要杀他的人。别忘了，在圣殿上聚集着所有犹太宗教势力的代表。约翰福音第七章一次次地写道，犹太人想要杀他，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？于是他们想要逮捕他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差派差役去逮捕耶稣。但是耶稣就站在广场之上，高声邀请他们：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喝，唯一的条件就是渴。只要你感觉到渴，你就可以到他这里来喝。耶稣指的是灵里的渴，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让我们的灵渴求他的灵，而活水指的就是神的灵。经上接着写道，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所要领受的圣灵而说的。当时圣灵还没有临到，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。所谓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，是指耶稣还没有为我们上十字架，也还没有复活。在耶稣复活之后，所有信他的人都会有圣灵降下来，住在我们的心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灵是神给我们的极大恩赐。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，对他的门徒们说，但我要把实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对你们有益的。如果我不去，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了，就会差他到你们这里来。耶稣说他离开是对我们来说是有益的。有什么事情比我们拥有耶稣，比耶稣在这世界上还要更好呢？神不会说谎，耶稣不是为了假谦虚，不是为了安慰我们。耶稣说他的离开对我们有好处，是因为他走了，保惠师会来。这位保惠师就是圣灵。保惠师这个词很有可能是为了描写圣灵才造出来的，因为在古希腊语中所对应的词含义太丰富了，它可以指我们的顾问、向导、保健医生、心理医生、老师、辩护律师等等等等。在创世纪一章中讲到，那时大地空虚混沌，黑暗在渊面上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所以圣灵与天父和耶稣一样，他也是宇宙的创造者，他还是圣经的作者。圣经是神的先知们在圣灵的感动下写出来的。所以在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，一定要明白圣灵是神，是值得我们敬拜、赞美、尊崇的神，值得我们给天父和耶稣同等的尊重。如同耶稣所说的，在这世界上，圣灵与道成肉身的耶稣相比确实有优势，因为耶稣既是百分之百的神，又是百分之百的人，他每次只会出现在一个地方，而圣灵可以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，而且一直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。他带着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、神的知识住进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的心里，带领我们走向属灵的成熟。圣灵做的一件很重要的工作，就是把重生之后的我们塑造得越来越像耶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重生不是我们灵修的终点，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并没有完，我们还要成熟长大。对我来说，这基本上是一个需要一生努力的过程，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同感呢？圣灵的工作是针对每一个人的， 即使大家现在在听同一篇讲道，我相信圣灵会给每个人完全不同的感悟，来带领不同的人。在有些弟兄姐妹内心起作用的内容，可能另外一位连听都没有听到。所以我们应该试着跟圣灵建立起亲密的一对一的美好的关系。耶稣接着说道，他来了要在关于罪、关于义、关于审判的事上使世界治罪。我想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启示，会帮助每一个人的工作、家庭和属灵生活。圣灵是唯一有责任来让人知罪的那个，而且他在这世上足够胜任，不太需要帮忙。让人知罪不是你的工作，也不是我的工作。我花了好多年才弄明白，我的工作不是去说服何塞的，让他去改掉他生命中的所有的毛病。当然，我们要教养我们的孩子，带领我们的团队，所以不是说我们不能去要求别人改正错误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们真的会浪费很多的时间、精力和好心情去做神应该做的工作，而且还很难得到好的结果。即使我知道这个道理，但是把它重温一遍写下来，我都有很大的收获。感谢主，我不需要去花精力去改变别人。有些人可能在想，如果我不能做这个了，那我能做什么呢？我们其实改变不了任何人，但是我们可以祷告。如果我们关心的人真的有需要改变的地方，不是我们想象中他们需要改变，我们可以求神改变他们。同时，我们谦卑地向神祈求，在改变他的同时，也在我们里面做神奇的工作，改变我们自己。但是我学会了，假如这是神想让他做的，他的圣灵会告诉他，我就跟他说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最多也就花他两三分钟的时间，他会回来跟我说，我可能还有点时间，他跑到车库去拿了回来。姐妹们，为了帮你们，我暴露了我的秘密，下一次可能就不管用啦。他看到我写的这段，跟我说，他一直都愿意做家务，只是需要我对他的态度再好一点。耶稣又说，我还有很多事要告诉你们，可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不过等那位真理的灵来了，他就会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。引导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动词，圣灵不是把我们推到真理里面，不是把所有真理一下子扔在我们的头上。我读到这段的时候，觉得耶稣也许是在说，如果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所有的问题，我怕你们接受不了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知道，这些门徒真不是神最好的选择。耶稣专门选了那些不合格的人做门徒，是为了要告诉我们，他不在意我们有缺陷，而且如果我们的心朝向他，他可以也愿意使用任何的人。当耶稣离开的时候，他告诉使徒们，你们需要更多的帮助，还有很多事情你们需要学习，还有很多事情你们需要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静下心来评价自己，我跟随主十多年了，我知道我不完美，但是我一时也不认为自己有那么多的缺点需要改进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不用等到下个星期，圣灵就会找到一件事让我改，然后等我改好了之后，他又会来告诉我另一件事需要改，然后再告诉我另一件事需要改，一直到这一生的尽头都改不完。我最喜欢与圣灵同行的一个原因是，他知道应该在什么时间告诉我们什么，他从来不让我们觉得难受，他告诉我们需要改变的时候都是那么的温柔，他从来不控告我们。魔鬼控告人，圣灵是让人自己知道。圣灵让我们知道对错，而且他给我们把我们的缺点从生命中连根拔除的力量和能力。现在回看过去，我真的能看到很多问题，但是当时我并不觉得。我真希望我们看自己的时候能像看别人那么清晰。我还记得刚跟何塞德在一起的时候，觉得他有很多让我受不了的地方。当我们把心中黑暗的小爬虫都放到神的荣耀中，你会发现在天下之主耶和华的面前，群山都像蜡一样被融化。于是你就会发现圣灵在我们里面去做美好而奇妙的工作。同样的问题，我不再觉得难受，反而有来自于神的爱和力量更爱何塞的。 而圣灵同样也在和赛德的里面做奇妙而美好的工作，他变得比我最开始希望他变的样子还要好，绝对超过我的所求所想，导致即使两个人再有小摩擦的时候，我想的是，哎呀，这个人我可得好好珍惜，因为我的主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把他从那样变成这样了，变成如今这样好了，所以就会珍惜着不再吵架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想改变的人是神所造的，神的方法永远比我们的方法要好，你只要真的把我们手里抓的、心里难受的通通的交给他，仰望我们的神的必不致羞愧。当然，圣灵给神的孩子带来的改变不是一下子改变所有的一切，他给我们平安喜乐，他每一次会用我们能接受的方式告诉我一些我能改掉的问题，等我跟圣灵的沟通进入到下一个季节了，他再告诉我新的问题。但时间长了，我的生命真的发生了很多人都能看得到的变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只要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到他的手中，他就会让你活出非常美好丰盛的生命来。除了让圣灵改变我们、更新我们，圣灵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工作，是带领我们过丰盛和得胜的生活。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莫大的福音。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不幸尝试过靠自己去管理自己的生活，后来发现我们完全不称职，我们需要去多听圣灵的声音。我们不去听圣灵的声音，不代表他不跟我们说话。想象一下我们家里的卫星电视机顶盒，里面有上百个电视台，一天24小时播放节目，但是如果我们不打开电视，不把机顶盒调到那个频道，我们就收不到那个节目。这时候如果你打电话给电视台说，你们没有播放节目，因为我收不到，电视台会怎么说呢？他们会说，我们一直在播放节目，要不你去看看你们邻居家能不能收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打开电视调对台不是电视台的责任，是我们的责任。今天我们的问题是有太多的电视台、太多的网站、太多的 APP 都在抢夺我们的注意力，就连我们的碎片时间都不放过。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吃饭都要看手机，刷牙都要看手机，洗个手也要看手机。我想告诉你，手机里没有圣灵在说话。经上说，当以利亚去求雨的时候，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，屈身在地，将脸伏在两膝之中。以利亚把脸放在两膝之间，因为他要关闭外面一切的噪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身边有太多的声音，太多的人想要去影响你。那么我怎么知道哪个声音是圣灵的声音呢？难道圣灵有特别的声音吗？没有，但是你知道他的声音。当圣灵对你说话的时候，你听到的是及时的话语，是平安的话语，是蛮有力量的话语，是温柔的话语，是让你很舒服的话语，是不带任何焦虑的话语。此时虽然你和很多人在听同一篇讲道，但是圣灵跟你说的话和对其他人说的都不相同。耶稣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随我。你知道他的声音。医学研究说，孩子还在胚胎的时候就能分辨出妈妈的声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看到过南极的企鹅生孩子吗？雄企鹅要留在岸上孵卵，雌要去捕食，等它回来的时候，小企鹅已经孵出来了。雌企鹅要在几十万、上百万只雄企鹅和小企鹅的叫声中分辨出自己的老公和孩子，找到他们。神能够在大自然中创造这样的神迹，难道不能让我们分辨出圣灵的声音吗？问题永远不在于我们是否能分辨出圣灵的声音，问题永远在于我们是否调到了那个电视台。圣灵是神，但是同时在我的经验中，跟圣灵沟通的最好的方法是像了解一个人一样去了解他、亲近他。他不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人，但是他有很多人的特性和个性。圣灵不只是一种能力，虽然他确实大有能力。圣灵不只是一种同在、一种影响力，虽然他确实影响我们。他是一个可亲近、可倾诉、可交谈的人。在古希腊语中， 人类和人是两个不同的词。古希腊语乃至今天所有的西方语言中，说到人的时候，不局限于人类，更多指的是人性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圣灵就是人，他有知识，有思想，有情感，有意志。圣经说，什么人能知道在人类心里转过的所有的念头呢？除了人的灵就不会再有了。同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人知道神的念头。圣灵给我们带来很多恩赐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开头说，弟兄姊妹，谈到圣灵的恩赐，我不希望你们无知。但是很多人确实对圣灵的恩赐一无所知。我也曾经完全不知道圣灵的恩赐是什么，能不能学，应不应该想要，还是神如果想我有的时候他就已经给我了，我真不知道。我们要知道，圣灵希望为我们，通过我们，在我们里面做超自然的事情。比如圣灵的一个恩赐是知识的言语，简单说就是你会知道一些你本不知道的事。我相信其实在弟兄姐妹的生活中，这样的事情多半发生过，只是你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发生，你以为是巧合，或者发生了幻觉。我相信神经常这样工作。有弟兄姐妹告诉我，你怎么这么了解我此刻的心情？我其实不了解，但是圣灵了解。我们都有圣灵住在里面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可以心灵相通。假如我们去关注他，我们能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。圣灵的恩赐在很多教会里是不讲的，又有一些教会把圣灵的恩赐讲得玄而又玄，似乎追求圣灵的恩赐是唯一值得相信耶稣的理由。对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，真正需要知道的是，如果我们经常领受来自于圣灵的力量、知识、能力、带领，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战胜一切，而不是过被打败的人生，可以让我们成为敢做、能做、敢赢、能赢的人。在哥林多前书中，保罗接下去列举了很多圣灵的恩赐，工作的方式也有许多种，但仍是一位神，是他在众人里面做成一切。圣灵显现在个人的身上，为的是要使人得着益处。有人借着圣灵领受了智慧的言语，又有人靠着同一位圣灵领受了知识的言语，又有人因着同一位圣灵领受了信心，还有人因着这位圣灵领受了医病的恩赐，另有人可以行神迹，另有人可以讲道，另有人可以辨别诸灵，也有人能说各种的方言，也有人能翻译方言。这一切都是这同一位圣灵所做的，他按照自己的意思个别的分给个人。我希望我们不把每一个讲圣灵恩赐的人都打上灵恩派的标签。我们有时候说某位牧师讲的是成功神学，似乎这就是他讲的所有的内容。我不想冒犯任何人，但是我不管我们属于哪个教派，那个教派的信念是什么，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举起神所说的话高于人所说的话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回归圣经，去研究学习这些圣灵的恩赐，获得这些圣灵的恩赐，为了自己活出基督的生命，也为了帮助更多的人。我们都不要忘了保罗对只讲肉体的功和行为的加拉太教会的教诲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现在你们眼前，谁又迷惑了你们呢？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你们既然靠着圣灵开始，现在还要靠着肉体成全吗？我们更不要忘了，耶稣基督是冒着很大的危险，在所有想抓他的人、想杀他的人当中，邀请你来他这里领受圣灵，领受圣灵的力量、圣灵的能力和圣灵的恩赐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。神呼召了你，神拣选了你，神对你生命的旨意是要彰显他的荣耀。神渴望在你的生命中彰显他的伟大，让圣灵充满你，他会给你力量，给你能力，带你活出得胜的人生。他会带你走进富饶之地，给你平安、喜乐、健康、富足的人生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